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平安。我带着十分感恩的心站在大家面前，见证神的医治和他的保守。我回想上一次主日崇拜，我站在大家的面前还是去年的10月13号，那其后我行路跟站立呢都无法持久，而且开始不由自主的跌跤，所以将近一年的时间呢，经历了这个脊椎手术跟复健，也经历了神的恩典和家人与弟兄姐妹爱心的扶持和关怀。我今天能够再度站在大家面前，我心中十分的激动。我明白退化性的脊椎病变是不容易让它进化再回头的，但是我只祈求神的恩典支撑我尽可能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我也请求弟兄姊妹继续用祷告来支持我走一条敬拜侍奉跟感恩的道路。那诗篇第120篇到134篇是我非常喜欢研读的经文，研读的诗篇，不但是因为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经文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带给我很多的激励，它还是我能够感受诗人那种对神最深刻的感情。里面有非常宝贵的经文，我很愿意能够把它背诵下来。我也鼓励弟兄姊妹，遇到很欢喜的经文，你就想办法把它背下来。那这里一共有15篇，是后来的诗人把前面诗人，那前面诗人包括了大卫王跟所罗门王，他们所写的诗呢，就把它编录在一起，一口气吟唱出来。刚刚哈森在领诗的时候也给我们介绍过，圣经的注解称他们是上行之诗。上行是什么意思？就是一步一步往上行的意思。相传这是以色列人在面对这个亡国，经历亡国之痛，被掳归回以后呢，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也能够重新建造在锡安山的圣殿，他们最后终于又能够回到神的面前。那这15篇的上行之诗，就是在每一次当他们登山往圣殿敬拜赞美的时候，一路所吟唱的诗歌。这个一路登山所吟唱的诗歌，但是也有一说呢，把它称作，把这15篇称作是登阶之诗，意思是说当他们达到圣殿门口的时候，从圣殿的门口登阶进入外院，然后从外院再进入内院，从登阶进入外院是7阶，外院进入内院是8阶，所以7+8也是15，有15篇。我们看见不管怎么样，这里有一段路，有一个上行的路，或者一段台阶，都需要我们一步一阶的走上去。不但是我们喜乐欢畅的走上去，而且是一路登高的。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和姊妹喜欢在周末登山，你一定有那种感觉，当你逐渐登高，你的眼界就越来越开广。一路登高，一方面感恩赞美，一方面也彼此励志向上。头一首可以说是一个开端，这里说到以色列民因着悖逆受到外族的凌辱，一直到神再度给他们拯救。那第二首的眼界你去看，就升高一级，第三首再高一级，这样一级一级的往上行，一直等到百姓达到圣殿，得以称颂神的名，跟神有一个完全的联合。所以这一段的上行之诗，不但激励那时候的以色列人，我想也激励一代又一代主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们看从属灵的意义来看，这15首诗 其实教导我们一件事情，一个蒙神拣选的人在得到救赎以后，不应该只停留在那个道理的开端，而应该一步一步的往上走，一阶一阶的往上爬，一直等到我们与神有一个完全的联合。所以这就可以把它称作是一个上行的灵程，灵命的路程，但是更是一个我们不应该轻忽的福分。到了圣经的新约，我们对这个上行的灵程呢，就有更清楚的看见了。因为神借着耶稣基督所赐下的救恩，不但带给人罪得赦免的那个恩典，还有永恒生命的盼望，他更赐给我们每一位在今世有一个重生的属灵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要取代源于始祖亚当那个败坏的生命，而这个重生的生命从孕育一路上行，一直到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成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当经历的属灵的生命长进。这个属灵生命的长进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希望不是上两步又退一步那样子的长进。那个长进呢，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我们把它分成四个阶段来思想。第一个阶段是什么？我在基督里面的重生。第二个阶段呢，是基督在我里面的活着。第三个阶段是基督在我里外的长大。那最后一个阶段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曾经在山谷恩泉上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属灵生命成长的经历。奇妙的是，当我们把这个旧约上行之诗跟新约的属灵生命成长对照来看，同样的故事，同样的一条路，两者的上行具有相同意义的。当然我们看诗篇的时候要用感情跟想象去欣赏它，跟新约所讲的道理稍微有点不同。我想今天我就愿意把旧约跟新约做一个对比，我们来思想这个上行的灵程。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求你悦纳我们每一位向你所呈现的敬拜、赞美和感恩，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亲自对我们说话，求你让圣灵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愿意做一个上行的基督徒，也求你带领我们的教会走向西安，走向那个完全。这样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求，阿们。那么上行灵程四个阶段，我就一个一个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第一个阶段是我在基督里面的重生，这一段生命的经历可以说是从水和圣灵得到新生，在我们的地位上有一个彻底的改变，从在世界里坏掉了。请大家稍后，我想有这个slide 打出来比较清楚一点。对了，第一上行灵程的第一个阶段可以说是我在基督里面的重生。那这一段生命的经历是什么呢？就是从水和圣灵得到新生，在地位上我们有一个彻底的改变，从在世界里呢就变成在基督里。在这一个阶段，我们基督徒生命经历就是因着悔改，我们得以从水和圣灵得到新生。那水跟圣灵有什么意思呢？大家如果记得施洗约翰出来铺平道路，在耶稣基督之先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他说我是来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在那我以后来的 他的能力比我更大，就是我给他提鞋呢都是不配。他来了，耶稣基督来了，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以这里看到我们有水的洗，也有灵的洗。但是我要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说水跟圣灵的施洗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但却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必须要有的经历。这个经历使我们得以在我们的身份跟地位上有一个彻底的改变，从在世界里改变成在基督里面。这个经历我们也可以说是基督徒得救的经历。由于有这一段的经历，使我们能够得着神的生命，进入神的国度，成为神的儿子，而且更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一段经历使我们能够得着神的生命。圣经上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二节讲得非常清楚，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当然这个生命是有别于一般世人所讲的生命。一般世人所讲的生命是人死如灯灭，没有目标，没有盼望。但是这一个生命是属神的，是有意义的，是有内涵的，更重要的，它是带着十分无比的盼望的。那这一段经历也使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国度。主耶稣在一个中夏的夜晚，他对文士尼哥底母谈道，他谈道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如果我们反过来讲更清楚，人若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得以进入神的国度。这一阶段的经历还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子，不但让我们进入神的国度当中，我们带着他儿子的名分，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呢，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到第十三节，这一段经历更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哇，这个在基督里我们得着什么？我们得的不得了，我们得着神的生命，我们进入他的国度，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而且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一段地位上的提升是何等的大。那如果我们回到旧约来看上行诗篇第一段中所描述的，所带给我们的，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一个救恩，当然是让我们看到在基督里重生的一个预表，因为那时候还是旧约，让我们清楚地看见神在极难中如何保护拯救以色列人，使他们得以进入耶路撒冷，也就是进入神的国度，并且耶和华如众山围绕着耶路撒冷，一般来围绕他们，保护他们，供应他们，使他们享受丰盛。这跟我们新约所讲的第一段经历是互相吻合的。我在这里愿意把几节诗篇介绍出来，我念给大家听，请大家一同欣赏。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诗篇第120篇第一节，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生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诗篇第121篇第七节到第八节，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诗篇122篇第二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 直到永远。诗篇第125篇第二节，但愿我们能够欣赏明白这些诗篇所要教导我们的话。那这一段经历可以说就是我在基督里面的重生，它是代表了我们得救的那个经历。那第二上行灵程的第二段是什么样的经历呢？是基督在我里面的活着。生命的经历是让我们从地位上的基督徒成长成为在生命上的基督徒，从我在基督里成长成基督在我的里面。我们知道在我们得救之前，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都是在世界里，被世俗的那个风气、习惯和价值观可以说被劫持了，甚至捆绑我们透不过气来。那现在经历了前面第一个阶段在基督里的改变，这个改变是一个了不得的改变。我们得以进入耶稣基督那个丰盛当中，我们得以有份于他的一切。但是如果我们要继续上行，这个改变也应该带来我们对应的行动，是不是？那包括什么呢？我们对应的行动包括我们的跟随，包括我们的遵行。跟随什么？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脚步。遵行什么？遵行神的旨意。靠着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想要跟随与遵行是几乎不可能的。我们必须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跟我们同活，与我们同行。我们常常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不是做出来的，应该是什么？活出来的。所以在这个第二个阶段，我们基督徒生命的经历就是从地位上的基督徒呢，长进成在生命上的基督徒，从在基督里长进成基督在我里面。就好像使徒保罗他所见证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个经历也可以说是基督徒成圣的经历，对不对？那因着这一段的经历，因着我们跟基督有一个生命上的联合，我相信我们都同意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有一个彻底的改变，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让我们对变成以基督为中心的价值观。你会发现在我们的品格上逐渐改进，在我们品格上渐渐长出圣灵的果子，包括哪些呢？包括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生命上充满一种活力，是描写不出来的活力。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有那个属神的平安，这都是因为我们跟耶稣基督有一个生命上的联合。圣经上把这个联合的关系比作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不是吗？耶稣基督自己亲自说，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因着我们是枝子，我们跟葡萄树得以有那种生命上的连结，我们就能结果子。同时因着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得以享平安跟喜乐。那我们回到旧约上行之诗，看出来这一段是什么呢？看出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重要性。除非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会发现我一切的建造跟经营都是枉然的。我们刚刚唱的诗就讲到这个， 这一段上行之诗，我想也唱出我们生命的价值观。我今天我们看为宝贵的是什么？看为最宝贵的是什么？特别是在北美华人基督徒的父母亲，看为最宝贵的是什么？往往我们看为最宝贵的不是神，不是我们另外的一半，不是我们自己，看为最宝贵的是我们的儿女。但是在诗篇这里教导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看为宝贵的儿女，其实是他所赐下的产业，所给我们的赏赐。我们只是代神养育跟保管。不但如此，当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我们生命的意义就改变。我们所想的只是敬畏他，遵行他的道。我想这一段的诗篇我也选了几节，我们现在请姊妹跟我一起来念好不好？这个上行的凌晨，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诗篇127篇第一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诗篇127篇第三节，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诗篇128篇第一节，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诗篇128篇第五节，这一段凌晨可以说基督在我里面的活着，也可以说是基督徒成圣的经历。那上行的凌晨第三段呢？生命的经历，基督所赐下那个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心里自然的运行。我们的主日学刚刚结束罗马书，大家还记得弟兄给我们讲生命圣灵之律在我们的心里能够得以自然运行，使我们的生命一天比一天成熟。我们可以说立志行事都是为了成就神的美意。正好像使徒保罗他称赞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个经历也可以说是基督徒得胜的经历。但是得胜是什么？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的得胜不是凡事顺利，不是我们考试中状元，也不是我们工作得享高薪。这个得胜是我们逢顺境不骄傲，逢逆境不气馁，而且无论行事为人，我们可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以色列的先祖雅各给我们一个榜样。我们知道他从母腹当中，雅各就是要抓要争胜，他调皮，他也用诡诈，但是神要用他，神要用他的怜悯跟他的恩慈跟雅各联合来改变他。神也借着不同的境遇鼓励激励雅各一路上行，一直到那个亚伯的渡口，神派了天使跟雅各摔跤。雅各非常不愿意向天使服输，但是天使只是轻轻的在雅各的大腿窝里窝那里捏了一把，从此雅各走路就瘸了。从此雅各每走一步就知道自己的软弱跟自己的不足。从此雅各跟神联合，越来越有神的形象跟性情。我们知道在晚年的时候，雅各活出一个真是一个发光但是满有谦卑的生命。从他身上众人得以看见耶稣基督的荣美。 他成为一个得胜的雅各。所以神把他改名叫做什么？神把他改名叫做以色列，让他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始祖。雅各能够一路上行，接受神带给他的改变，我们应该也可以改变，接受圣灵的带领，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为着成就神的美意。啊，这一段的经历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一段经历使得基督得以在我们里面成形，在外面显大，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坚固的根基，有一个得胜的把握，而在我们外面呢，从我们身上不再看见我们自己，从我们身上别人可以看见一些耶稣基督的荣美。使徒保罗他以他自己得胜的见证勉励当时加拉太教会的信徒，让基督在里面成形，外面显大，一心向往在基督耶稣里那个永远的奖赏。他对加拉太的信徒他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耶稣基督得以成形在你们心里。他也有一些自我勉励的话，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叫我羞愧，我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照常在我身上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最后他在监狱里说，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而得的奖赏。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三到第十四节。那我们回到旧约这一段上行的凌晨，唱出什么呢？就是唱出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成形，在外面的显大。到这一个地步，诗人们能够唱出在我们内心深处最深的地方与神那种交通，与他的对话。他能唱，诗人能够唱出我们生命上的改变。我的心是柔和谦卑，我的眼目不再狂妄高大，但是得胜的冠冕却在我头上发光。这里我想有几节圣经，我们请弟兄们跟我一起来念好吗？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诗篇130篇第一、第二、第五节。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妄，我的眼不高大。诗篇131篇第一节。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132篇第18节。这一段凌晨就是耶稣基督在我里外的长大，也可以说是我们得胜的经历。啊，最后有一段上行灵。可以吗？抱歉啊，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这一个阶段，基督徒生命的经历是什么呢？就是在爱中建立彼此相助的肢体生活，以恩慈彼此相待，用恩赐一起来服侍神，并且互相的服侍。这是教会生活，也唯有教会生活才能使我们长成基督那个完全的身量。如果我们来看圣经以弗所书，那你教导我们如何建立一个完全的身量的时候，都是指的教会说的，也就是指的耶稣基督的身体而说的，非常宝贵。 所以我们刚刚唱诗也是唱这个，我们读经也是读这个，这是我们上行灵程的最后一个阶段。唯有在基督教会里面，唯有在以耶稣基督为首的基督教会里面才能够实现。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时，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六节。最近医生给我的眼睛做了一个手术，造出一条这个人工的泪管啊，但是这个过程呢，带给我对肢体生活的宝贵有所体会。明明是眼睛的问题，却要有鼻子来提供解救，承担苦痛。我感到肢体之间呢，真是彼此相依。当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承担；当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喜乐。这就是宝贵的教会生活。我们结果是什么呢？这一段阶段的经历，使得我们每一个信徒得以长大成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进而使我们的教会，也就是耶稣基督的那个身体，满有长成的身量，人的生命成为荣美跟丰盛，而神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正好像圣经的教导，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二节到第三节。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说教会就是天国在地上的部分实现。当教会满有长成的身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耶稣基督所交给我们建立天国的使命得到满足。那我们回头看旧约上行的灵程，这一段上行的灵程是到达圣殿之前的最后一段，也是最美的高潮。圣殿就在眼前，神就在我们的面前，百姓的心是何等的喜乐，所唱出的歌显出大家的心又是何等的合一。是的，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从锡安山所赐下的福将要存到永恒。在最后宝贵的经文，我们弟兄姊妹大家一起跟我来念好吗？看呐，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诗篇第133篇第一到第三节。愿照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诗篇134篇第三节。弟兄姐妹们，为什么上行的凌晨的终点我们高唱弟兄和睦同居？不久以前我们教会举行年度的野餐，那天大家若还记得，天气异常的炎热，但是参加的人数空前。我想最值得纪念的是食物的数量跟质量空前，吃不完，对，因为大家都把最拿手的美味端出来。我想这没有别的，这是因着我们弟兄姊妹彼此心中有爱，很自然的就表现在彼此相待上面。这真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弟兄和睦团结就好像那个贵重的膏油一样，由上而下浸透洗涤整个教会，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而因着弟兄的和睦团结，神的救恩就有如那个黑门山的雨露一般丰盛的赐下滋润他所有子民 的生命一直到永远。弟兄姐妹们，这是上行灵程的最后也是最美的一段，这是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灵程上行有四个阶段，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是基督，我在基督里面的重生，基督在我里面的活着，基督在我里外的长大，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四个。请问呢，你的生命现在在哪一个阶段？但我们一个人都可以讲，我们是在第四个阶段。愿我们彼此互相勉励，一路上行，走向西安，走向那个完全。我们建立长大成人的个人生命，建立满有身量的基督教会。当我们一路上行的时候，我们一路喜乐歌唱，一路歌颂耶和华。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